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圣经导读。在圣经导读这段时间里，我们陪伴您读圣经，我们辅导您读圣经，借着读圣经，我们一同认识神，一同认识主耶稣。在今天这个栏目里，我们希望从神的话中看见我们侍奉主该学习的功课。今天我们盼望借着进入路加福音的第11章，从其中的原则看见我们如何来牧养并恢复教会生活中久未磨灭的亲人，也就是那些软弱退后的圣徒。在我们的教会生活里面，的确是有一些弟兄姊妹因为一些不同的原因疏远了教会生活。我们希望能从这一章的经文中得着帮助，看到我们实在需要有从神来的心肠顾到他们，为他们代祷，把他们带回到神的家中。首先，我们要牧养人所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个人亲密的祷告亲近主。主在二到四节教导我们的祷告有一个结果，就是先把我们祷告到神里面。我们要帮助人回到教会生活的首要事情，不是自己直接跑去找他们拉他们回来，第一件事情应该是我需要祷告，需要借着祷告把自己摆到神的范围里面。我们要说，父啊，愿你的名被尊为圣，愿你的国来临。我们需要先借着这样的祷告将自己对准神来与神示意。然后四节说，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也赦免凡亏欠我们的人。这是说到我们需要恢复与神与人正确的关系，与神的关系要是对的，并且与人的关系也要是对的。很多时候人久不来聚会的原因是在教会生活中受到绊跌，我们若是要帮助他们回到与神与人正确的关系，我们自己就要在对的光景里。哦，弟兄姊妹们，我们都需要先让主的光来光照我们，暴露我们里面的情形。我们自己里面若与神的关系不正常，良心有亏欠，或动机不纯净，就不能给人有任何实际的帮助，反倒给仇敌做工的机会。我们自己要先与神与人和好了，才能将和好的执事带给人。我们自己靠主宝血活在神圣交通中，才能成为神活水流通的管道，去点活人，供应人。当过去的亏欠和绊跌在主的宝血遮盖下被对付，才能除去仇敌攻击与控告的机会，把人再带回到神生命的交通里。当我们自己把自己祷告到神的里面，并与神与人建立了正确的关系，就要在祷告上继续往前。接下来在5到8节，主提到了一个比喻，说你们中间谁有一个朋友，半夜到他那里去说，朋友，请借给我3个饼，因为我有一个朋友行路来到这里，我没有什么可以给他摆上。这里说到了3个角色，一位是有需要的，一位是帮忙求问的，另一位是被求问的。可想而知，被求问的就是神自己。主在这里教导我们要在祷告里为他人代求。在我们的身边，这些软弱退后的弟兄姊妹们有需要，我们要操练把他们的情形带到神的面前，我们要操练为他们代祷。弟兄姊妹们，在2到4节，主教导我们如何为个人的需要和光景祷告，有一个目的，是要把我们带到他的心意里去为他人代求。不是我好了就好了，我的需要被满足了，我的难处被解决了，我就跟神说再见。2到4节的祷告要把我们祷告到神的里面，甚至祷告到神的心肠里面。当我们与神是一了，神自然会带领我们去顾到他人的需要，然后我们就照着神的心意为他们代求。然后在7到8节，主说，那人在里面回答说，不要搅扰我，门已经关闭，孩子们也同我在床上了，我不能起来给你。我告诉你们，虽不因他是朋友起来给他，但因他情辞迫切的直求，就必起来照他所需用的给他。这是我们很多人为别人代祷时会发生的情况，就是祷着祷着感觉似乎神没有在听，似乎门已经关闭，那位我代祷的圣徒他就是心硬，看来没什么可救了，然后我们很快就放弃了。但是主要我们学习8节所说的情辞迫切的直求，情辞说到的是爱的问题， 迫切说到的是负担的问题，直求说到的是时间的问题。我们为软弱的圣徒代祷，是否出于神的爱？是否有足够的负担？是否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还是很应付式的、很敷衍的祷告，没几次就放弃中断了？圣经说到，我们要做祷告的祭司，肩带和胸牌上都镶嵌着象征神子民的宝石，意思是我们不单要肩担众圣徒，更要胸怀众圣徒。当我们只是肩担圣徒，圣徒对我们来说就仅仅是义务、是责任、是工作。若是这样，我们很容易就怠慢放弃了。为圣徒的代祷在于我关不关心他们，爱不爱他们，是否把他们时时挂在心头上，就好像自己的亲人、自己的孩子一样。我有两位亲弟弟，其中一位现在不在教会生活里，所以我父母是夜夜流泪为他代求，巴望他能够早日回到教会生活里。原因没有别的，就是因为这位浪子是我父母所深爱的。我们对教会生活中的弟兄姊妹们是否有这样的爱、这样的负担？我们是否坚定持续迫切地为他祷告？主啊，他现在在哪里？他现在如何了？主啊，他的需要是什么？该如何把他带回教会生活里？还是我们只是把他放在祷告名单上，可能周周念一下他的名字就过去了？哦，弟兄姊妹们，祷告在于让主来碰着我们里面的心，叫我们的心肠成为他心肠的复制。求主实在是把这样的负担、这样的感觉做到我们的里面，叫我们能情辞迫切的、坚定持续的为他们代求。当我们真有这样的祷告，我们就实在能经历主在九节所说的：我又告诉你们，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接下来主在十三节继续说：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把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上的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最近有一位年轻弟兄刚从学校毕业，在待业的阶段中，整个人特别迷茫软弱，甚至似乎失去了人生的方向。我自己在周周陪他祷告的时候，都会问他：弟兄，我该如何为你祷告呢？他每一次都说：请为我找工作祷告。我于是很自然地祷告说：主啊，弟兄需要一个工作，主啊，请你为他预备一个工作。但是当再次读十三节这里的经节时，我突然有一个看见，弟兄真正的需要不是外面的工作，他真正的需要是里面的圣灵。里面若没有圣灵的内住，即便弟兄找到了工作，人依旧空虚迷茫。我实在应该为他里面真实的需要祷告：主啊，求你多进到弟兄的灵里，赞美你给他这一段找工作的时间，这是你给他来寻求你并经历你的机会。主啊，求你让他在找工作的阶段里经历你所要带他经历的，求你更多用你的灵来充满他。弟兄姊妹们，真正上好的东西不是外面需要的满足或外面难处的解决，真正的好东西是在过程中有更多神的成分进到人的里面，做人里面的宝足。我们实在要学习照着神的美意，并在他的心肠里为软弱的圣徒代求。接下来在20到22节主说：我若靠着神的指头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壮者全副武装看守自己住宅的时候，他的家业就平安无事，但有一个比他更壮的来胜过他，就夺去他所依靠的全副军装，又分了他的掳物。哦，弟兄姊妹们，在这邪恶的时代，太多的事物被撒旦利用来霸占人的心，叫人远离神，并且远离教会生活。所以我们需要为这些被那壮者掳去的圣徒有征战的祷告，让主这位比壮者更壮的进到他们里面，胜过一切的辖制，突破所有的捆锁。我前面提到这位待业中的弟兄，他里面真是虚空，真是迷茫，结果他成了一个宅男，天天足不出户过一个日夜颠倒的生活，并且用电玩来填补内心的空虚。弟兄甚至软弱到知道自己不该这样下去，却无法自拔，想要向主祷告却开不了口。后来我看见 要赶出他里面的霸占，最好的路就是让他被神充满。前面说到为他祷告还不够，在这里我们要陪他祷告，陪他一起呼求，哦，主耶稣，帮助他操练他的灵，来接触那士灵的神，并被灵充满。当主进来，被囚的就要得自由了，被掳的就要得释放了，因为他是那比壮者更壮的。赞美主。接下来在本章中还有一些丰富的点，一样对我们很有帮助。由于篇幅的关系，我只能稍微点出来，盼望大家能私下再花点时间在祷告的灵里研读。首先28节耶稣说，那听神的话而遵行的人更是有福的。我们需要用神的话来供应、加强、牧养软弱的弟兄姊妹们，带他们导读神的话，享受神的话，并且简单的相信神话的应许，操练向他的话说阿们。再来33节说，没有人点灯放在地窖里或是斗底下，乃是放在灯台上，使进来的人得见亮光。我们必须是观看并反照主荣光的镜子，借着我们分享自己如何享受亲近主，要叫我们所牧养的人也能远离黑暗，得见亮光。34节说，你的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单一的时候全身就明亮，但你的眼睛不专的时候身体就黑暗。很多人软弱退后的原因就是眼睛除了看主以外，还在注意太多其他的事物。所以一面我们为圣徒祷告，一面我们也要帮助他们再一次看到主的宝贝，被主自己吸引，恢复他们对主起初的爱。另外最后一段，主责备法利赛人和律法师的话也是对我们的警告。我们很容易会像46节所说的，把难担的担子放在人身上。我们常站在属灵的制高点，指责圣徒怎么不来聚会，不起床诚心，不这个不那个。我们不应该把一个个的重担扣到别人身上，反倒要学习主如何顾惜人的软弱，关切他们的难处，帮同他们担负他们的重担。弟兄姊妹们，主在第11章的教导不是教我们如何借祷告来洁身自爱，而是教导我们要做他所做的，与他一同照顾他的群羊。愿我们能从中有所学习，先借着祷告自己与神是一，然后为人祷告，陪人祷告，并在神的心肠里牧养挽回他们。愿主祝福我们众人的操练。